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10月23号的时事大家谈，我是许波，我们在美国之音华盛顿演播室为您现场报道。在今天的节目里呢，我们为大家安排了两个话题，一，疫情民生两重天，世界杯给中国人什么启示？二，不动摇不走样，中国疫情防控为何骤然收紧？我们欢迎观众朋友们呢，在美国之音的 YouTube 直播聊天室跟我们互动，向嘉宾提问或者是发表您的看法。好，下面我们就开始第一个问题的讨论，疫情民生两重天，世界杯给中国人什么启示？世界球迷在狂欢，我们天天做核酸。央视转播世界杯开幕之后呢，大批知名网红和普通网友纷纷吐槽，表达内心的酸楚和不满。有人质疑当局转播世界杯是否明智，毕竟我们有这么多人关在家里，看他们几万甚至几十万人挤在一起狂欢，难免会产生一些疑问。有人断言，世界杯呢，把全世界人民自由出入的现实带到眼前，将成为冲击中国人民心灵的重重一击。也有人表示，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转播世界杯不利于维稳。中国实行动态清零已经三年，严苛的封控措施呢，掏空了经济，扰乱了民生，也在考验中国人的忍耐力。网上有一段留言深刻表达了人们的不满，外国疫情已经结束但没有胜利，中国疫情已经胜利但没有结束。那么劳民伤财的动态清零还要走多远？中国政府将如何面对人们的怨言呢？好的，今天我们讨论这个话题，邀请到的两位嘉宾呢，一位是信息与战略研究所经济学者李恒清，李先生您好。
主持人好，张杰博士好，听众朋友、观众朋友大家好。
好的，那么另外一位呢是独立时评人、专栏作家张杰，张博士您好。
许博先生好，恒清先生好，观众朋友们好。
好，我们欢迎呢这个观众朋友们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同时踊跃参加我们节目的讨论，我们将在讨论过程中呢选用您的问题和评论。这个世界球迷在狂欢，我们天天做核酸。中国国内著名的自媒体主播叫梁宏达，他在颇有影响的这个神聊世界杯这个节目中说呢，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人家是啤酒沙滩美女足球，我们这边却是天天口罩核酸封控静默。他担心当局将会有意压低转播的热情，因为呢这种对比的确不利于维稳。我首先来请教这个马里兰州的李恒清先生，您怎么看这种对比呢？
我想首先啊，说这个老梁是够坏的。
嗯。
在严格意义上说哈，我觉得他比这个原来这个央视的毕福剑坏多了。哎，他现在竟敢这个变着法儿呢攻击政府，攻击政府现在的这个动态清零的这个防疫政策啊，确实是这样。不过啊，中国民众啊，在过去的三年当中啊，这个心路啊，经历了非常这个坎坷曲折的这个心路。首先呢，是在动态这个在疫情爆发的前期，那个时候呢，中国政府用这个强力的这种办法，最后呢，把这个疫情呢，彻底压下去了。那个时候啊，大家那个心里头啊，哎呦，我就感觉到很多的国内的朋友感觉到非常的异常的兴奋啊，说中国胜利了。然后这个央视啊，各种各样的这个官媒啊，都在讲要赶党恩，哎，要这个我们终于胜利了，我们现在是世界第一。然后呢，接着呢，在2020年，应该说呢，是中国呢，首先这个走出了这个经济的这个困境，第一个呢，在这个发达国家里头啊，算是第一个呢走出了经济的困境，但是呢，随着这个疫情的不断的这个变化哈，就是那个时候我们看到的是逐渐的世界躺平了。世界躺平了以后啊，看到了很多的中国的民众，尤其是央媒一直在讲的这个，在嘲笑着西方世界这个防疫的这个政策。再后来就是世界开放了，中国封控了，尤其是上海啊、广州啊、西安啊、 吉林呐、啊，这一个一个的大中型城市啊，最后完全静默，完全封控。这个停摆了以后啊，应该说呢，订单没有了，有了订单也完成不了了，工作没有了，封在家里吃什么？现在呢是世界杯，大家一看啊，这时候怎么大家突然就意识到了？你这一转播，大家意识到了怎么世界这个外国人怎么都不害怕，就我们中国害怕。
嗯。
然后呢，为了应对这件事儿哈，这两天啊，前一段时间已经这个 CCTV 的新闻联播已经停止在播送美国的疫情情况。哎，这两天又恢复了，把那个 John Hopkins 的美国的疫情感染人数哈、啊、又拿出来再讲。哎，说这个美国现在啊，3亿多人口，有1亿多现在感染疫情了。
嗯，
其实啊，远不是真实的数字。为什么呀？因为真正感染疫情的人比这个多得多。
嗯，
很多人啊，感染了以后也不去报告了，因为什么没有什么症状，就顶多是什么是这个鼻子堵啊，哎，然后呢是这个测了以后呢核酸呢是阳性啊，就在家休息两天就没什么了。
嗯，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哈，现在这个中国的问题现在就大了去了。
是的，的确如此啊。其实那个中国人的内心深处的这个不满呢，不仅仅是针对世界杯的一个强烈对比。目前我们看到，中国是世界上唯一一个实施清零封控的国家，其严苛程度呢只有第一，没有任何第二，连北韩都甘拜下风。只不过呢，平时当局和官媒是有意，像刚才李先生说，屏蔽甚至歪曲外国的真实情况。现在通过世界杯的转播，让中国人有了一个亲眼目睹外国的机会，这个对比就不可谓不大，震撼也不可谓不强。我来请教纽约张杰博士，您怎么看这种对比？您认为中国这个央视转播世界杯是明智之举吗？
对，这种对比啊，让我们会感觉到中国它是一个不正常的社会，它与世界格格不入，整个世界都已经放开，人们都不戴口罩，为什么中国啊搞得像格就是特别特别不一般呢？这实际上就是习近平时代的一个巨大的困境，也就是集权跟开放它难以兼容。如果中国是北韩，不能看世界杯，自然老百姓也不知道，他就没有这种抱怨。但是中国毕竟经历了40年的改革开放啊，是能够看世界杯，并且大家也有习惯每4年去观看世界杯，自然他就会看到世界怎么对待疫情。中共呢夸大疫情，他这个谎言就会破灭，人民在这种过程中就会感觉到自己受到了愚弄。我们天天去做核酸这个排队啊，这是很荒唐的一件事。但是央视不转播也不行，因为中国有很多球迷啊。啊，就包括习近平他也喜欢看世界杯啊。
嗯，
再一个央视他也需要广告收入啊，转播就必然让中国人看到真实看到世界。所以习近平呢、啊、现在他实际上是陷入一种困境之中，他不想与世界脱钩，但是你不脱钩吧就会危及到他的统治，所以他进也不是退也不是，这就叫进退两难呐、
啊。好的，这个进退两难的问题，我们上一次节目呢，我们讨论了这个很深刻啊，我们的嘉宾呢很深刻地分析了习近平骑虎难下、进退两难现在这样一个处境。现在呢，我给大家选读一些呢，我们推友在回应我们这个节目在推特上边的节目预告的时候呢，他们发布的一些评论，我们选用一些啊。我们把这些推友们的意见带到我们节目中来。首先是夏日麦田，这确实是有点酸，感觉呢生活在一个平行世界中，防疫应该要讲科学而不是一刀切，搞到现在很多地方民生凋敝，怨声四起，这样很不好。另外一位叫 Joe， 他说无心在关心世界杯，时刻关心的是健康码和微信群。 Lucifer他说人类世界杯，中国世界杯啊，中国世界杯那个杯呢是悲催的杯，是悲惨的杯啊。好，我们回到我们节目中，我们继续来讨论。然后在我们讨论过程中呢，我们会不断的啊这个选用我们听众观众以及推友们的评论和问题。说到外国疫情，中国当局和官媒让人们知道的呢 仅仅是美国死了100万人，欧美日本和台湾每天有多少人感染疫情等等，比如世界杯的感染人数，我们就知道一定会在中国啊，当世界杯结束之后，这个感染人数出来之后被大肆渲染。但是呢，中国当局和官媒没有告诉人们的是呢，外国为什么选择这样一种生活方式，为什么选择让生活恢复常态，为什么外国人并不把感染疫情看作是一件很严重的事情。请教李先生，请您来说说这个其中的原因好吗？
好，刚才您正好提到了，现在这个卡塔尔的这个疫情啊，可能后续啊会被这个随着世界杯的深入啊，可能会扩大。但是呢，我看了一下啊，就是在过去的几天当中，我们现在看到的卡塔尔呢，我们都知道现在它的人口啊，就是250到260万。现在呢，这一次呢，会涌入将近200万人，不是150万人左右。现在卖门票啊，现在就卖了240万。但是到目前为止，总共感染人数是47.6万，死亡人数累计的哈是684。所以呢，从现在看呢，这个形势呢，并没有像过去这个中国政府所说的那个样子啊。当然，我们看看世界杯以后会是什么样子的。这是一个哈，另外一个呢，我在想哈，其实啊，这个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哈。这个重要的疫情呢已经有了一些变化。我们过去啊看到刚开始疫情发展的时候啊，那个时候重症死亡率啊还是很可怕的。像我的一个朋友在加拿大，一下呢这个重症了，最后呢这个插了这个呼吸机，在这个 ICU 里头待了10周。我们那时候都准备要收养他的4个孩子了。但是后来他救活了。其实那个时候呢是很严重的，在刚开始的时候，但是随着这个奥密克戎的这个变种来了以后啊，应该说毒性呢现在已经减弱了很多。另外呢，接种疫苗提高了这个抵抗力，很多人啊过去都通过得过了这个病症了以后也获得了抵抗力，再加上现在有这个专门的这个药物，所以从这些角度来看哈，实际上呢已经。在西方国家呢，已经是对各种各样的问题已经考虑到了以后，最后做出结论呢，就是要恢复正常的生活。而在这个中国来说呢，我们所看到的，实际上呢，虽然我们的这个报出来的这个死亡人数和确诊人数啊不那么多，可是一条它的次生灾害造成的这个社会的动荡，民众的心理上的这种变化。有多少人是因为这个防控最后从楼上跳下来的呢？有多少人是因为没有办法去看病，最后死在了看病的路上，或者是死在家里，或者死在医院门口呢？正是因为这些原因，这我们现在才看到中国现在和世界是两个平行世界。
嗯，
所以我们现在看啊，是不是这个抗击疫情这么多的次生灾害，能不能就用一个算大账，我们是成功的？就来掩盖呢，这个是一个我们必须要面对的一个问题。
好的，那么刚才李先生呢讲了啊，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甚至亚洲的国家啊，这个疫情目前的状况以及这个病毒变异之后的这个轨迹啊，它变异之后的这个情况。那么在中国，我看呢，我们看到的是不是这种现象？在中国呢，为了论证动态清零的正确性。和必然性，它严重夸大了这个奥密克戎病毒的这个危害。说一旦染病呢，这个后遗症是啊严重的，终身受害。一旦染病，终身受害，甚至什么男不举啊、女不孕啊等等都来了。我来请教张博士，观察人士一直呢指责习近平的动态清零不是一个基于科学的防疫措施，而是一个基于意识形态的政治考量。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我赞同这种观点，因为习近平的这种防疫啊，的确它不是科学防疫。因为如果是科学防疫呢，他就应该啊引进西方先进的疫苗，就应该呢这个如实看待奥密克戎的危害，因为它之前啊，恒清已经说了，它病毒毒性很强，但是之后呢，它经过变异以后，实际上是传染性强，但是致死率却非常的低。 其次就是说他没有必要采取这种非常严苛的这种清零防疫，造成严重的次生灾害。我补充刚才恒清那个观点，就是实际上在武汉封城的时候，他就是在违反科学。武汉也没有必要采取那么严苛的封城，最后导致我的两个朋友和一个邻居最后都去世了，并且呢，完全是没有必要的。一个是尿毒症，一个是脑溢血突发，一个是心脏病，都是可以救的。如果说救护车能够到达，也没什么问题。所以说呢，这个他确实啊，他是基于他自己的一种意识形态，因为这个问题是清零呐，是习近平创造的一个法宝啊，叫动态清零，他必须要坚持，啊，他不会去抄西方的作业。但同时呢，这个清零呢，它夹杂着很多东西啊。第一个，它要控制人民，让老百姓呢从改革开放回到今天的集权主义社会，它就必须让他们服从。其次呢，这个清零呢，它还有一个目的，它就是要啊恢复暂时经济。啊，也就是我们所说的计划经济，啊，当然不是毛泽东那个计划经济，他的目的呢是武统台湾，这些都是基于他的一种意识形态，是一种政治上的考量。所以说集权政治啊，他就是靠谎言和暴力维持，所以他自然会制造谣言来恐吓人民，这就是他的根本想法。
好的，那么我们看到的确呢，啊，正像，啊。正像许多中国网红或者是这个我们说是小粉红们他们说的那样，可能习主席的确是在下一盘大棋。好，再给大家选读一些呢，我们听众观众啊，主要是这一次是推友啊，我们再给大家选一些推友们的他们的这个评论。首先是赵立坚啊，这个赵立坚呢跟我们的这个外交部发言人是跟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同名，但是字不一样啊。他说这是中共媒体的应对策略，将观众席上的球迷打上马赛克就可以继续推进啊防疫政策了，莫名。他说世界杯让中国民众更加清楚中共疫情防控防的不是病毒而是百姓啊 AI。 他说看着不戴口罩的人山人海，这场世界杯彻底啊戳穿了习共核酸风控的恶魔嘴脸。好的，那么说到我们刚才一位这个一位推友赵立坚呢他说呢，中共为了避免转播世界杯的这个负面效应呢，他有的时候呢他把观众席上的人群人山人海不戴口罩的人群呢打上马赛克的这种情况，我想请问两位嘉宾，这种情况有吗？首先李先生。
我还真没看见。不过我想这个应该有吧，这既然网友都看见了。但是我觉得真的挺可笑的，没必要。
好的，另外一点呢就是我们看到就是我们刚才讨论到呢，就是说在中共洗脑把这个后遗症啊把这个疫情的病毒说得很严重，然后那个洗脑过程让底层确实很多民众，这个有人指吃瓜民众呢，的确他们对这种为这个病毒很畏惧很恐慌，因此呢衷心的拥护习主席的动态清零的主张。我今天一到办公室呢，我就看到这个富士康的消息啊，富士康据说又暴动了，并且呢闹得很厉害，大批的军警武警现在已经把富士康那个厂区团团围住了，里面的人在往外冲，外面的人呢往里边堵。这种情况是个当然现在我们得到的讯息呢还很碎片化，但是我想张博士您了解这个情况吗？为什么富士康的人不愿意在厂区里边工作呢？
对，我对这个现象已经一直在跟踪。之前呢，因为很多农民工嘛，他们在富士康工作，他们得知就是发生了一种感染，感染以后呢，可能富士康公司呢进行了一些封控啊，内部的封控。 再其次，因为这个病毒啊，让他们非常的恐惧，他们认为这恐怕就是要死要活的事了，所以有一些农民工呢就冲出了厂区啊，要徒步回乡，这就让中共就感到非常的尴尬。如果大家都去冲，这样他这个啊围堵啊，或者说这种清零就破灭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但是人流已经出来了，如是演来一出戏。就是在沿途啊提供一些水啊啊还有什么啊这个公交车啊来帮助他们啊回到家乡等等，就表明政府是在关心老百姓，而富士康公司啊没有这样做。这样呢，富士康公司呢也非常不满意啊。后来呢，就是人走多了，富士康毕竟是啊河南郑州一个大户嘛，一个创业能够提供经济支持，而中国经济又下行，所以说呢，政府要号召一些转业军人呐、一些共产党员呐、加入进来填补这个空缺。但是呢，还他们也产生了新的恐惧，在这种情况下，他们也开始往外冲，所以酿成了这么一个群体的事件。
好的，看起来呢，跟其他封控的这个社区不太一样，富士康的人呢，主要是啊怕在里面传染病毒，怕在工作呢这个怕传染疫情，所以呢他们往外冲。的确有很多人跟富士康人有同样的看法。我们看到一位叫深色的这位网友，他说，讲真的啊，我宁愿天天做核酸，我也不想身边的人这个染病。另外一位西方伪民主，他说呢，台湾疫情失控，每天死几十人，不计非正常死亡者，这就是内地不肯放开的这个参考。看来的确许多人呢，他相信这个中共的这种宣传啊，不能放开。可能呢，中共不放开，也的确有他的这个深层的一些考量。我们接下来我们会继续讨论到这些问题。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说呢，在外国防疫是，就像有人说的那样，只有结束没有胜利，而在中国防疫只有胜利没有结束。我来请教李先生，其实中国有识之士呢，早就看破了这种政治把戏，他们创造的种种调侃就能证明这一点。比如说像奥密克戎呢，也只有在中国才能活出了尊严，这种看法看似平和，这种语言呢，但其实呢，这是对当局的一种深刻批判。您怎么看啊这个问题？
是这样的，正像刚才主持人推介的那个网友的那些评论哈、还有呢这个刚才张杰博士提到的那些现在的一些现象，实际上呢，正是因为啊现在呢已经啊中国政府已经把这个叫加强动态清零这个事情呢，把它提到了这个政治这个层面，它关系到国家的安全，说白了就是关系到共产党的政权的安全。这个呢是他现在要做的一件核心的事情，所以在中国就是即这个胜利哈、是一定要有的。虽然呢这个结束呢一直是不能够结束，但是永远要胜利，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这一切哈、造成了那么多次生灾害，造成了那么多的民间的那些疾苦的那些事情啊，全都是在生命至上、人民至上的这个幌子之下来进行的。第三一个呢，我认为呢叫三年的疫情啊，这个防控已经形成了一个全套的监控民众的一套体系。他为了维护政权的稳定的一个利器，现在啊，所以呢怎么他也不会舍得扔掉。前一段时间我们已经看到了哈，在郑州，郑州呢因为这个金融方面的这个问题，所以很多人呢到郑州去，这个要把自己存在银行里的钱取出来。结果郑州呢怎么办，或者是河南省怎么办，他们直接就把这些有存款的这些人，他们直接把他们付红码，让你寸步难行。然后呢像另外一个，像前两天爆出来的一个小贩在这个封控的一个地方呢，在这个叫实际上是一个低风险区，但是呢他在围栏之外呢他卖这个大葱啊，这个2块钱一斤，一公斤，1块钱一斤。但是呢围栏之内啊就是4块钱一公斤，2块钱一斤，翻倍。 哎，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他呢就在那儿卖，那肯定很多人呢就要通过他来买。
嗯，
结果呢就侵犯到了当地的那些社区的这些领导的这个利益了。
嗯，
所以社区主任非常愤怒，直接出来训斥小贩。最后争吵起来以后，他就说撂了一句话，说我随时随地可以把你变成红马。所以大家可以想象啊，这样一个非常方便的一个维稳的一个监控民众的这样的一个工具的话，他怎么可能把它放弃？所以要保证它的继续存在，疫情是个最好的借口。
好的，那么的确，李先生看出了这一点。中国其实许多刚才我们说过，有识之士也看到了这一点，但是我们也必须要承认，中国当局和官媒他们这个编织的这个谎言，在相当多的民众，尤其我们看到是底层民众中间呢，还是有市场的。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刚才举出富士康工人往外冲，害怕疫情，为什么不久前石家庄宣布取消核酸检测，引发了那么大的民怨，民众担心政府不管他们了。我们接下来在我们第二个话题当中要详细讨论这些问题。我来请教张博士啊，中国政府有目的的导向和底层民众的我们说是愚昧，会不会把中国引向一条误国误民之路呢？
对，这的确值得我们担忧。中国现在这个防疫啊，我觉得已经进入了一个非常荒唐的状态。就是出现了一种乱局，这体现在几个层面啊。第一个，这个老百姓来说呢，一部分民众啊已经开始觉醒，包括现在看世界杯也开始觉醒，为什么我们跟人家就不一样呢？还有一部分人呢，确实被洗脑啊，天天看新闻联播啊，恐惧疫情。一部分人呢，居然呢在防疫中他找到了文革运动的感觉，他很兴奋。因为他有权利打人呐、有权利训斥别人呐、但是更多的人呢又感到了悲观绝望。在中央层面也出现了啊，坚持动态清零不动摇，这是习近平又出来了这个疫情防控办的啊优化防疫20条。有些地方政府来说呢也是感觉到无所适从。有的地方政府就变相加码建那个方舱医院，把这些这个患者啊，或者是疑似患者移送到其他的省份，最后导致翻车事件。
嗯，
还有的呢就觉得很好，就赶快放松啊，有了20条就赶快放松，就像石家庄一样。所以现在习近平面对这种乱局，他就像骑在虎背上，他不知道上也不是下也不是。你如果长期不放松吧，这14亿人就14亿张口，这样吃饭呢经济受不了。同时呢这样长期搞下去，这个谎言破灭就会激发民变。但是如果放松管控吧，疫情肯定又会蔓延，因为奥密克戎传染性很强。最后的结果我们的疫苗又不行，它就形成了一个呢笑人前落人后的这么一个尴尬的局面。所以说这个清零啊防疫本来就是不科学反人性祸国殃民。所以我相信呢未来啊他这样走下去就会走向一个穷途末路，最终呢还是会不了了之。
好的，那么现在呢我们大量的网评进来了啊，我们聊天室的网评，我给大家选读一些，然后我们就结束我们今天的讨论，好吗？啊，对不起，结束今天上半场的讨论，然后转入下半场的话题。啊，一位叫 CKS 这位观点，他说啊，这位观众呢，他质疑我们嘉宾的观点，他说有点怀疑疫情管控是为未来暂时戒严做演习。蓝花花他说，据称 CCTV 已经接到有关部门的通知，凡是在世界杯画面中出现人不戴口罩的央视的视频人员必须马上切换到这次世界杯的宣传画面中，以免这些画面对习近平的动态清零政策啊起冲突，不利于疫情防控。你看我们刚才说到这个问题了啊。于四郎他说，看到世界各国人民生龙活虎，中国人终于亲身感受到了水深火热的感觉，比感冒还轻的病毒中国人还是很害怕，实在不能怪他们，而是应该怪那个零啊。何梅如他说， 其实我觉得这不完全是中共的问题，还有传统封建观念对中国人的影响，都怕死，怕被洋人连累。阮文绍他说，中国这种措施不单单影响经济，还影响生存和投资，好多外国企业不敢投资中国，怕受影响。好的，我们感谢这个李恒清先生和张杰博士的精彩点评。嘉宾在节目当中发表的都是他们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这个节目稍后呢，我们第二个话题是不动摇不走样，中国疫情防控为何骤然收紧。我们继续欢迎观众朋友们踊跃收看并积极参与。好，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
真相为重，掌握全球脉动，只要点击 VOA Plus， 手指移动，信息即来，追踪政治动向，体验真实生活，世界各地的声音随时随地轻松获取。现在就下载 VOA Plus 应用程序 VOA Plus。
欢迎回到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我是许波。我们来继续讨论第二个话题，不动摇不走样，中国疫情防控为何骤然收紧。我们欢迎观众朋友们通过美国之音在 YouTube 上的直播聊天室跟我们互动，向嘉宾提问或发表您的看法。人民日报10月20号发表题为不动摇不走样的社论，要求各地呢坚持动态清零，毫不动摇坚持既定的防控策略和方针。各地政府纷纷响应中央精神，表示要严起来紧起来，坚决打赢防疫攻坚战。不久前国务院发布优化防疫措施的20条规定，要求精准防疫，防止一刀切和层层加码。北京进击的这个石家庄呢，甚至推行外界所说的防疫新政，取消了全民强制性核酸检测。然而风云突变，目前曾被传为试点城市的石家庄不仅全部恢复了核酸常态检测，而且全市6区已实行5天的静默管理。那么为什么精准防疫在一刀切和层层加码面前总是不得不甘拜下风？疫情防控骤然收紧是谁下的指令？无休止的清零是为了撑谁的脸面呢？我们今天讨论这个话题的两位嘉宾仍然是这个信息与战略研究所经济学者李恒清，还有独立时评人专栏作家张杰。我们欢迎观众朋友们继续踊跃参加我们的节目，我们将在讨论过程中呢选用您的问题和评论。过去2个星期，伴随国务院颁布进一步优化防疫措施的20条规定，我们看到人民日报接连发表了8篇署名为重音的这个社论，重音就是中央声音的谐音嘛，其中仅1篇没有提到动态清零，其余7篇，尤其是最后一篇，强调要不动摇不走样的执行习总书记的指示，毫不动摇的坚持既定的防控策略和方针。我来请教马里兰李恒清先生，有人把人民日报10月20号的社论看作是高层疫情防控方向的一个改变，您同意这种说法吗？
是这样的，我同意。因为啊，现在是这样哈，这个中国的这个清零这个防疫政策哈，已经在中国呢，对，实行了将近三年的时间了。在这个3年的过程当中啊，使得中国的这个产生了很多的这种自身的灾害，同时啊，它把中国的经济啊，现在走到了一个带到了一个真是到了一个崩溃的一个边缘上了。因为经济下行压力太大了，所以李克强总理啊，在5月份的时候召开了一个10万人的大会，主题就是什么？就是救经济。 已经到了要救经济的这个状况。因为在这样大的一个大的环境下哈，在中国的这个各地方的这个疫情防控开始出现了一些松动。你比如说这个中间的这个原来的这个跨界的这种围堵啊，这种围卡呀，各方面呢开始松动了。
嗯，
哎，那个时候哈，我们大家都以为哈，原来以为这个中国呢会像世界其他国家一样逐渐的放开，后来呢又提出来了这个20条，还真是给那个老百姓啊，因为大家都要猜嘛，所以真是给老百姓啊就是感到了带来了希望。哎，所以呢这个时候我们就要来看了，其实啊世界其他国家的这个实践来看的话，真正放开这个防疫政策，逐渐放开呢，它是需要几个方面的因素的。一个呢是疫苗的有效保护，另外呢专业药物的研究开发生产，哎，医疗资源的不断的供给，哎，另外还有一条就是通过染疫，哎，逐渐的呢使得全民呢开始呢具有这个免疫的这个能力。所以呢这些呢都是一些基本的一个条件，哎，但是呢民众的接受，这个都是在过去我们前头已经讨论过的，在过去的3年当中的这个接受程度已经被官媒给洗脑了，另外就是政府和官员接受的能力有多大。所以我们看到了像石家庄开了又彻底封回去了，对吧？所以呢这时候看来就没有那么紧张了，就那么简单了，又开始往回走。而这个11月20号这个社论哈，就讲得更透了，他就是说呢一定要什么呀，叫做坚持就是胜利，坚持才会胜利，坚持定能胜利。这已经到了要声嘶力竭表决心了。那为什么会走到这样呢？应该说啊，我们说要疫情防控应该是一个公共卫生领域的一个专业的问题，应该是专家来研判领导指挥，政治家顶多就是什么在资源配置上进行辅助和领导。但是中国呢正好相反，为什么？一切的事情要定于一尊，那正是要维护这个定于一尊的这个大的前提，才会出现不断的政策的摇摆，尝试一下又缩回去，尝试一下又缩回去。核心就是一个要维护一尊的这个正确性，维护一尊的执政的合法性、法性。所以这个是中国的真正的悲哀。
维护一尊，我们接下来我们要重点讨论这个问题。正像李先生刚才说的那样，国务院颁布的这个进一步优化防疫措施的20条规定出笼之后，许多人都把它视为呢中国正在寻求动态清零退场机制的一个信号。其后不久，河北省会石家庄呢宣布取消常态化全民核酸检测，更被人看作是一个风向标。结果这个城市真是倒霉，好景不长啊。我们看到伴随人民日报的社论一篇比一篇严厉，石家庄的7日维新或者说是防疫新政不但被废止，而且宣布全市实行5天的静默管理，这也许是对他前一段的惩罚。我来请教纽约张杰博士，您怎么看中国防疫政策的这个骤然收紧呢？
对，我同意恒清啊刚才的观点，它是个两个东西啊，它不配套。也就是习近平是要求啊动态清零不动摇，国务院呢李克强呢代表啊这政府呢，他们希望发展经济啊就要进行一些优化。但是这呢就带来一个问题，就形成了一个坑。也就是啊，习近平呢他是这样来理解，就是动态清零是不能动的，那么但是经济和民生也是要运行的，这个就很难做啊。大家知道中国是一个举国体制，它适合于一刀切，你做好了吧，它是习主席的英明，出了问题了它就归结到地方官员执行错误啊，所以他这个本来矛盾的一个政策就变成了一个推卸责任的政策。石家庄呢就是一个例子啊，石家庄其实采取这么一种啊放开管控取消核酸是正确的，但他就带来一个麻烦，就是如果他是正确的，那之前所做的这些啊行为，这些就是无用功，就是在折腾老百姓啊，但是奥密克戎它有极强的传染性，你放开它必然会传播，这是很正常的。关键它致死率低，实际上呢，大家在家里休息喝点水呀、啊、就可以了。所以这样呢，习近平当然他就不高兴了。 他回国以后他就要重新收集。他最终呢中央是把这个板子打到了地方官员的屁股上，但是地方官员确实很无奈，他们不可能看到老百姓受苦，他们完全不管，但同时呢中央的政策又不能不执行，所以在这种进退两难里面，实际上地方的官员也不知道该怎么做了。
好的，我们现在呢继续来听听推友们的看法。一位推友叫是林林子啊，他说20条就是个摆设，想让人们绝望就得先给人们一点希望。另外一位叫习近平归来啊，习近平归来这位网友他说呢全世界都在逆行，只有大中国在做唯一正确的事儿。他说小粉红快服毒，美国100万呢，就是美国死亡100万，这是被许多这个中共官媒宣传，然后呢许多这个亲中国的人士呢一谈到动态清零这个问题，他们就必然要把这个美国这100万拿出来说。所以我们这位听众观众说呢，这位推友说呢，赶快复读美国100万。好，另外一位叫 Peking， 他说 Peking 陈志庆啊，他说我们在幸福的居家隔离中，社区人员无微不至的服务让我们无比温馨。这是一位推友的感觉。但是另外一位推友叫 Ben， 他说他们哪里在乎人民有什么怨言，不服暴揍一顿就老实了。好的，我们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中啊，我们的节目中，谁是中国防疫政策骤然收紧的这个背后推手呢？我们来讨论一下这个问题。当然大家都知道这肯定是习近平。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呢？难道他真的要一条道走到黑呢？走到黑吗？答案可能很复杂。这个国务院20条规定肯定不能不得到他的首肯，这也是为什么外传中共呢正在寻求动态清零的退场机制。但是目前是不是最好的退出时机呢？看起来不是。我来请教李先生，有人说习近平是想给他的动态清零寻找一个体面退场的这样一个机会，但是现在肯定不是这个时机，为什么呢？
我想啊，确实是啊，主持人刚才谈到的这个，现在呢，肯定习近平认为呢不是最好的时机。为什么？我想刚才大家都知道，20大呢，中共20大刚刚结束，在20大上呢，出现了很多的这种怪象，包括呢，现在外界在传呢、包括胡锦涛被架走啊，然后呢，汪洋和李克强这个全部出局啊，然后像胡春华都没有办法进入政治局啊，诸如此类的哈。应该说呢，中共内部呢权斗呢还是一直在不断的在扩展，在甚至更加深。当然了，现在呢习近平呢是一枝独大，所以呢从这一点来说哈，他呢应该说大权在握，可是呢他不觉着他自己呢稳定了，他自己权力稳定了。为什么？因为权力的来源不合法，他不是说呢真的是这个，就包括中共党内的，都甭说是老百姓来选了，中共党内都不是这样一票一票来选出来的。那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很多都是靠这个黑箱操作。那他的合法性的来源在哪儿呢？只有靠他永远正确，他的政策要永远正确，那个时候他在党内的地位呢才能够稳固。其实啊，他就不懂历史啊。实际上历史上他号称呢这个对中国的这个传统文化哈有所了解，实际上中国老祖宗早就有一句话叫什么呀，说君子之过呀，是君子人的那个过失就如日月之时，就像啊天上的这个太阳和月亮的这个日食和月食一样，人皆见之，谁都看得见，但是耕之人皆养之，你改了大家都会接受你，都会尊敬你。但相反呢，他坚持他现在的错误呢，就是为了要掩盖他过去的这些错误的施政。那这样的话会越走越远。那在这种情况下，即使他自己说了很多的爱民的话呀，然后呢，在这些地方，我觉得呢，最后真正决定什么时候放开，这才是检验他是否真的爱民的这一个关键的时刻。我的观点啊，任何时候改变，任何时候放弃动态清零政策都是好的， 哎，越早越好，对中国老百姓就越好，对中国的经济形势也越好。所以希望他能够真的是这个叫回头是岸啊，及时止损。
及时止损，我们以前讨论过这个问题，他能不能做到？刚才这个李先生呢，他提到了这个习近平现在不是退出，习近平认为现在不是退出动态清零的最佳时机的一些政治背景啊，二十大的问题。李先生，我跟进一个问题，李先生啊，这个我们说到习近平在寻找一个时机来结束动态清零这个问题啊，如果他想的话，那么现在这个疫情反弹啊，感染人数呢几乎达到了武汉封城以来2020年武汉封城以来的一个最高点，那您认为这是动态清零退出的一个最好时机吗，李先生？
我想呢未必说不是，实际上呢现在啊一天下来以后1到2万感染人数，但实际上你要是跟世界其他的国家相比哈，那都是毛毛雨。为什么呢？像奥密克戎的毒性啊，它是很低的，比原来的那个毒性刚出来的时候啊，但是它的传播力非常之快，所以呢现在感染的速度很快，所以这样的话呢，你说你想什么时候能够有更好的一个机会呢？实际上真正了解事实情况的人可能都不会有这种结论。
好的，那么我们说到习近平啊，扭转风向，人们发现了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动态清零松绑时期呢，恰好是习近平访问东南亚、出席20国集团峰会等好几个峰会的这样一个时期，而他返回北京之后呢，就出现了不动摇不走样的社论，以及石家庄的所谓大纠偏。那么我来请教张博士，您怎么看总书记力挽狂澜这个问题？
对，既然是总书记嘛，中共总书记他肯定会力挽狂澜，并且从胜利走向胜利。就是我觉得恒清呢之前曾经有个观点，就说二十大后习近平就不折腾了，就是希望他赶快上任。但是看来呢，他还要折腾啊，因为这是极权主义本质他决定的。习近平出访的时候，我们发现他也没有戴口罩。因为他戴口罩，就像王岐山出席那个英国啊女王葬礼一样，就觉得很怪，全世界人都不戴，你就戴，他也不好意思戴。但是，由于这个动态清零不得人心啊，再加之了中国人要吃饭呢，所以说习近平这一个举动呢，就让啊石家庄的领导和地方领导就看到了一个希望，就说了我们也要按照20条来赶快进行松绑，于是上行下效啊。这样呢就让整个社会开始有了一些生机啊，但是这就会让习近平非常的尴尬，就说明他之前的一些行为啊都是在折腾老百姓，同时也让他附带在这个清零里面的一些其他的控制人民备战的企图也就落空了。因为这个东西啊就是很快人民一旦说要改工，就像摧枯拉朽一样就不管了，所以他就必须要纠正。他的力挽狂澜，他是要表明他永远正确。其实我们有一个例子在历史上，1962年林彪啊在7000人会议上，他说了一句话，我觉得可以代表习近平的心态，就是工作搞得好是毛泽东的思想啊顺利贯彻的时候，如果工作搞得不好，恰恰是毛泽东思想受到最大干扰的时候。现在中国对待清零，习近平的心态就是这个心态，他会永远正确。
好的，那么刚才张博士呢讲了一个这个李先生的这个一段评论很有意思。李先生过去在我们这个节目当中是我主持的节目啊，曾经预言赶快让习近平开二十大吧，他连任之后可能就不会折腾了。结果现在看起来啊，没有像李先生预言的，当然李先生是一种调侃了啊，我知道，另外，刚才我们提到石家庄的问题啊，现在呢有传闻说石家庄的市长和书记啊双双已被撤职，并且呢这个啊我中央卫健委据说还有工作组进驻那里在批评石家庄的工作啊，这个事情啊不知道有没有可不可以证实？李先生，您听说了吗？
我没听说。不过呢，这个事儿呢，我想会是这么操作的。
嗯，
他们就是这个，就是他们的一个基本的一个操作。刚才张博士已经讲了这个观点，实际上我后续还会提到这个问题。
嗯，好，那张博士，您听说这个石家庄市长书记双双遭处分的这样一个这个传闻了吗？
对，听到并且我查实查证的。
嗯，
因为我对这种新闻呢，网特推特上的新闻必须要核实。
嗯，
我查了中国国内的网，就是在昨天他还这个他的市委书记还在这个做报告啊。
嗯，
所以目前我认为这是一个不太不实的新闻。
好的，
同时呢，你可以看那个卫健委那个分析里面说"天怒人怨"这种词是不会出现
的。OK。所以我们要看推特的话呢，恐怕要小心一些啊！啊，我继续给大家选读一些我们推友们的评论啊。一位叫答案，这位推友他说：“由于习的权威呢已经跟动态清零相绑定，因此对于防疫的放松就是对习权威的放松。为维持经济发展、社会运行，放松是必然的趋势，但习仍然要呈现出其收放自如的影响力，来彰显自己的权力。”墙内啊，另外一位叫啊，墙内传出来的消息哦，这还是刚才我们上面的这个答案，这位推友说的。他说，另外墙内传出来的消息说呢，一些小区主任说没有24小时核酸证明就不能进小区，所以他啊，我们这位推友呢证实了，这个动态清零的确防控措施的确正在收紧。另外一位叫坐看风云变幻，这位推友说中国的领袖天天做梦啊，要给世界指方向，打赢消灭病毒的歼灭战，中国的百姓天天做核酸，证明自己没病，拆老正在成为全球最大的精神病医院。另外 Gabriel 说呢，与天斗其乐无穷，与地斗其乐无穷，与人和病毒斗其乐无穷，新时代200斤不换肩，伟大领袖李清宗他说，中国人向来保守不放开，无非呢是以下三点。第一，家国文化影响，政府兜里没钱又不能让老人小孩等死。第二，医疗设施不够，不足以承担放开的风险。第三，疫情政治化，一条道走到黑，否认动态清零就是否认总书记，我大清国情如此，尔等休要饶舌。我们这位这个李清宗啊，这位推友他提出了几点这个评论，但是他有一点我们觉得，我想请两位专家呢这个简要的给他评论一下，就是说呢，中国不放开，习近平不放开，他有一个也许有一个原因，除了刚才我们说政治上的这个考量之外，是不是也有依据科学、依据中国医疗条件现实的这样一种考量，就是医疗设施不够，不足以承担开放的风险，有没有这个问题？李先生，
这应该是个伪命题。因为呢，在我们过去的时候，只有在最早的时候，武汉封城那段时间出现了说去想去看病，然后呢，确实想去治这个治疗的时候呢，那个时候出现了这个医疗资源的短缺。但实际上啊，在那个时候已经关闭了很多的医院的，所以我说这个实际上是伪命题。现在中国是经济第二大，全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谈这个是不是有点丢习近平的脸呢？
好的，那么的确，现在我刚啊，我昨天看到《华尔街日报》一篇文章也在评论这个问题，就是说呢，中国无论如何比现在的越南、朝鲜，它的国力要强，它的医疗条件要好吧？那么越南和朝鲜都没有这样做，中国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啊，好，张博士，您的看法？
对，这个恒奇说的是有道理的啊，但是呢，我们也要看到，就是现在作为习近平呢，他处于金字塔，权力金字塔的顶端，实际上他的信息是很有限的，他主要来自内参和他的一些参谋人士给他的消息，所以他并不了解，再由于他比较傲慢和狂妄，所以他不愿意听一些专业人士的这种观点，他对清零或许他自己也成了被洗脑的对象。
好的，我们现在呢抓紧时间给大家再选读一下我们 啊，我们观众的这个啊网评，啊，自由人他说，中共国死亡并不少，只是掩盖而已。第五波疫情在香港已经造成了16,600多人死亡。香港是防疫比较好的地方，如果推到全国同级别城市，死亡多少人算得出来？只是第五波，也就是目前这一波。蓝花花他说，中共为什么在国内对人民群众的监控不断升级呢？除了满街的监控摄像头之外，近三年来就是借疫情给全国人民强加一个所谓健康码，实际这个在智能手机上人手一个的健康码就是给14亿人的电子镣铐。另外，鱼次郎，中国要重回文革的老路，就必须收紧和放松不断的交替上演，一步一步测试中国人忍耐的底线。好的，我们来回到我们的问题。在中国啊，我们知道科学呢，它是斗不过政治的。这也就是为什么精准防疫在一刀切和层层加码面前，总是不得不甘拜下风的一个原因。而动态清零呢，只有在取得了伟大的胜利情况下，才能够宣告结束。我请教李先生，难道全国劳民伤财真的只是就是为了撑一个人的脸面吗？
确实如此，没有办法。因为什么？因为习近平不接受这个东西。如果那些现在的我们看到的中国的官员哈，他们对中国的官本位体制的运作规律啊非常清楚，非常了解。因为在过去的三年当中哈，那些所谓的抗击疫情不力的，跟中国跟中央呢这个调子呢保持不一致的，或者是疫情有所扩散的，很多地方的官员被拿下了。所以他们得到了一个基本的概念，就是什么呢？经济搞不好，民生搞不好，民生凋敝，那个事儿啊顶多受批评，但是一旦疫情出了大问题的话，那我自己这官位就没了。正像林彪曾经说过的，没有了权力就没有了一切。所以他们非常了解。我就正好想起来啊，这个陈伯达，原来文革的时期啊，陈伯达呢曾经对中央文革小组的几个这个干将啊，那都是听毛主席的话，接受毛主席指导的人，一块儿谈到这个问题。他就说，中国的政治实际上是什么呢？就是毛主席是不会错的。那这些中央文革的小组的这些人，我说我们都是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做的事情啊。陈伯达讲，毛主席是不会错的，好好理解。后来呢，这些人呢在这个后来的回忆录当中多次提到这个事儿，深刻的理解到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就是伟大领袖是不会错的。
好，
所以呢这个呢是我们现在一切的一切都要围绕着维护核心，这就是现在一直在说的叫两个确立两个维护的关键所在。而中国要想变化，关键是中国人还能忍多久。
好，那么现在呢我们剩下时间不多了，我给张博士大概一分钟的时间，张博士您评论一下这个问题。
对，就是习近平不讲科学，然后呢他又加载了很多意识形态的东西，所以进退失据。但是我相信他不会一条道走到黑，因为中国的国情决定他走不下去。在同时呢，习近平在二十大报告里面提出重点就是用保全保国家安全取代了改革开放，所以中共政权中共的执政是最重要的。当这个问题受到冲击的时候他会改变，但是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只能由他来宣布这个疫情的结束。那么什么时候才能到了这个点呢？可能我认为不会有一个明确的退出时间表和一个明确退出的说法，这个旗动态清零还是会高举，但底下呢会变相的放开，然后时紧时松这个事情。对，
时间关系，我们今天时事大家谈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感谢李恒清先生、张杰博士参加我们的节目，我们也感谢观众朋友们的收看跟参与。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天我们时事大家讨论呢是有两个话题，一，从广州到曼彻斯特，为何习时代的中国暴力遍地？二，习近平找华尔街帮忙游说，北京幕后外交图什么？欢迎大家踊跃收看，积极参与。网友们可以通过推特在节目开始之前就跟我们互动。好，我是许波，我们下次再会。